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Hello， 我是易如，在变动的时局里，和我们一起放眼国际，欢迎收听《一起看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起看世界 Podcast， 我是易如。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来谈的是我们台视新闻部的年度大作，就是我们的纪录片要一系列的地球的极限，要来探讨我们的地球跟海洋的生态的一个改变。那么继上个星期呢，我们跟台视主播吴凯文还有摄影记者黄君豪聊了他们去北极采访的甘苦谈之后呢，紧接着第二集的节目呢，名称叫做海洋之子，讨论的呢是跟这个台湾的渔业，还有呢在台东有一群非常特别的水下猎人哦，他们的生命故事，以及呢在他们的捕鱼啊的生涯当中，看到了台湾渔业跟全球暖化的改变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呢是这一集主要负责制作的主播，是我们的陈彦山主播，还有我们的摄影记者林德熙，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视主播陈彦山，然后这是我第一次上 Podcast， 初体验，蛮紧张的。
Okay， 别紧张， Podcast 其实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新闻制作过程当中最放松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畅所欲言这样子。德熙，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摄影记者德熙。
OK， 好，那彦山，我们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我可能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看完这个纪录片真的很震撼，因为我觉得它的采访难度非常的高，尤其很多那是在水下拍摄的镜头，就是彦山跟德熙真的是跟着这个台东的水下猎人，哇，真的是潜到水下去拍摄他们整个一个作业的过程。还有另外一个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的，就是他们出海到这个渔场，就是台湾北部北边的渔场去捕鱼，我觉得那个画面也是很震撼。因为我们平常在新闻报道里面常常讲到说，哎，这个北部的渔场是怎么样，都是用讲的，我们真的很少有那个镜头真的带我们去看。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待会儿可以听听两位你们在采访过程的一个辛苦的部分。所以首先先请彦山来帮我们聊聊怎么会选择关于海洋的主题。
其实一开始我们设定的题目应该就是先针对是气候变迁，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然后大家都很关注，而且是一个现在我们即刻必须要去正视的问题。所以一开始在选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想的是山或者是海。对，那山的话我在想说可能是不是要去爬玉山，因为其实玉山上面有很多的植物，它们的生存线在往后倒退，然后这个之前大家也都讨论过嘛。然后后来又想到海，后来自己选择海的原因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海洋，然后我自己也是会游泳，然后也喜欢浮潜的人，以前会去蓝屿啊什么地方来浮潜，或是绿岛浮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有点私心的，觉得是因为自己喜欢海洋，所以后来就决定说那我从海洋来谈气候变迁这个议题这样子。
OK， 哇，我真的觉得这个题目啊真的是要会游泳还有会浮潜的人才比较有把握去做，如果真的就是对水不熟悉，这个采访难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哦。我先问一下，就是说彦山，你们在采访的之前应该是做了很多前置作业的准备，包括可能要去上课啊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好几次在电梯里面碰到彦山，可能是我要下班的时候，然后他才风尘仆仆的从外面非常疲惫的回来，然后就说哦，我今天去上了课，或者是哎，我今天又去做了什么。那个时候大概有跟彦山聊了一下，但是那个作品出来才知道准备的过程真的很辛苦。所以接下来请彦山跟我们聊一下，我们首先讲为了要去拍水下猎人的，你之前要去做什么样的训练？
因为虽然说我会浮潜，可是其实水下猎人他们是用自由潜水方式，是用憋气然后直接下潜十公尺这么深，然后可能他憋气时间长达一分钟，但我自己个人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我都只会浮潜，所以其实确实我是有到我们台视对面的松山运动中心有去问过教练说是不是应该去上课，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只有上一半的课程而已，因为前面一半课程都是纸本的，他告诉你说在水中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啊跟知识，后来真的要下去 实境去演练的时候我就没有去，是因为后来自己身体有一些问题，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上后面的课程。对，但是后来真的要去拍摄的时候，就是打电话特别去问教练说可能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当地的水下猎人他们给我很大的帮助吧，就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自由潜水者，所以其实在拍的过程我觉得他们给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是在拍摄过程他们就可能是直接拉着我的手提醒我说其实我就不要提了，就是我还可以保存我自己的体力，然后他就拉着我到了适合拍摄的场域我们再开始做拍摄，所以其实我是很感谢他们在拍摄的时候这些水下猎人给我很大的协助这样子。
燕山可不可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水下猎人，因为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工作，对，他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还有就是他们在水下做哪些事情。
我们这次拍的地方是在台东的都兰部落嘛，然后它就是一个阿美族的一个族群，所以其实他们的有个传说就是说他们阿美族人的祖先就是从都兰湾上岸的，所以他们都自诩他们自己就是海洋民族海洋之子，然后他们的男性大部分都是男性，他们就是会在刚提到用自由潜水的方式，然后拿着鱼枪传统的鱼枪然后进到海里面然后去打鱼，就是用射击的方式把鱼猎捕上来然后就自己带回家吃或者是分享给长辈吃，然后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会觉得说哎，这个会不会其实现在已经失传了，因为听起来好像蛮传统的，其实没有，他们说他们其实像每一天只要天气好的时候或是有时间他们都还是会去做，对，然后我自己知道我们拍摄这两位的水下猎人他们就是每周都一定就是放假的时候都会到都兰玩，如果天气好的话都会去做打鱼这件事情这样子，他们不希望他们的文化失传这样子。
OK， 好，那所以你们用什么样的机器下去拍摄？
我们是用就是 GoPro 下去拍摄。
GoPro， OK，
对对对。
那你跟德熙怎么分工呢？就是要在拍这段的时候
因为燕山他有去特训，因为他本身水性也很好，所以基本上如果有需要 GoPro 的部分要潜下去，可能有时候会麻烦燕山帮我拍几个镜头这样，那如果水面上的就是基本上都是我负责，所以我们就是拿一般的摄影机去拍这样。
德熙需要之前也做什么样的准备吗？或心理建设？
我觉得他其实也是蛮辛苦，
余悸犹存啊，
余悸犹存哇。
因为 GoPro 不怕水，
對，
但他的摄影机很怕水，但他正在海中，所以他其实一不小心滑倒了，他机器就完蛋了，
对，
所以那时候压力也是很大。
对对对，因为主要是我拿机器嘛，我不可能下到多深的水下，我大概腰上到胸已经是差不多极限，因为我要拿机器，我变成如果到胸上的话，我可能机器就要拔很高，再扛高一点。对，然后如果是在一般的水面上，大概到腰上我都觉得还好，因为我是会游泳啊，只是水性没有很好，可是到腰上我都是觉得还 OK 的。但因为是海，它会有浪。然后浪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重心会开始晃，然后你就会开始有恐惧感，加上你手上要拿机器，那机器如果被海冲下去的话，可能机器坏掉，对，事小。大的我觉得比较严重，就是可能当天的素材全部没了，等于我们那天去就是白费。所以其实除了自身的恐惧之外，还有就是机器也要保护好的一个担忧啦，对，所以当下就是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还要看画面，所以就是多重的压力啦，每拍一卡都要很慎重，而且在水下我也不能随意的说我要怎么动就怎么动，所以我要很快速的想好说我要拍什么画面，然后就赶快拍这样。对，
我觉得我们那一次压力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天气，大家可能看到我们那个画面不长，可能几分钟，但我们真的去台东很多很多次，因为他拍水下猎人是天气不好，他水很浊，他们不会下去。这个德熙可以分享天气。
对，我还记得有一次去，我们是坐火车，我记得那一次应该坐火车去，然后开到大概花莲的路段的时候，怎么开始就是
下雨，
下
雨，
心都凉了。
对，心都凉了，就觉得这
完蛋了。
对，因为它如果有雨下下来的话，它可能会冲刷到沿岸的土，那土如果流到海里，它的沿海就会变很浊，很浊的话，他们在海底下的能见度就会不好，那当天他们就是不太可能下水，等于我们那天去的话就是拍不到他们下水的画面，
又要折返哦。
我们基本上会想说如果没有，对，等等看以外，就是如果没有拍到他们下水画面，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拍？
可以折中的，对，
就是不要无功而返。 这样。
就真的是在这个过程是遇到蛮多次天后的状况、嗯、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水下猎人一个 Kingdom 大哥、嗯、阿美族与 Kingdom 大哥、嗯、还有一个是蔡正良老师是台东大学老师、嗯、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的配合我们、嗯、就是有一天真的是其实是阴天以他们平常的状况他们是不会下水的而且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今天下水就是要有收获老师就是说我下去不是运动我真的是要去打鱼的、嗯、但他为了觉得我们都到了所以明明是阴天可能浊度很高他还是为了我们下去、嗯、所以我们真的是也很感谢他们、
哦、哇就是两位那个先生他们都非常的帮忙这次的一个采访的工作、
嗯、是
我看那个画面真的是很惊险除了就是德西你站在海里面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是你拍燕山就是带着潜水的装备然后你就纵身一跃而下啪就整个跳到水里哇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猛的你在真的潜下去的过程当中啊你总共潜了几次还有没有碰过什么真的是让你觉得很惊险就是觉得 哦天哪天哪就是就有点很害怕的感觉
有啊他要吃到水
对吃到水
对就是中间其实一度还是有人生跑马灯
人生跑马灯哇这么严重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拍的时候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水下猎人他是很保护我的他是拉着我就是游到我们适合拍摄的场域、嗯、然后才开始拍摄、嗯、但后来真的拍完之后可能我们大家都放松了、嗯、他也觉得说哎、欸，其实我水性是 OK 的、嗯、然后他也蛮放心、嗯、然后再加上其实我有穿救生衣、嗯、他们没有穿我有穿、嗯、所以其实拍完之后他们就说哎、欸，他们要去打鱼了、嗯、他们就游走了、嗯、所以我就一个人在茫茫大海中然后我一开始也觉得哎、欸，没有什么问题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就带着 GoPro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就是自己在里面悠游然后拍
对、okay. 我就想说哎、欸，我也有穿救生衣我就自己在那边悠悠然后潜进去那边拍一些画面什么的时候、
嗯、你每次潜下去大概多久就要上来
其实我憋气的时间也不长、欸嗯、我应该30秒就不行了
30秒也很久了
对很久
了、嗯、很久
了对后来我上来想要换气休息一下突然有个浪打过来、嗯、然后我就被带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嗯、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被那个浪吓到因为我也没有想到会有浪然后再加上我在那一刻我自己呛好几口的水、嗯、那因为我觉得只要一呛到水自己就慌了
对
然后节奏也乱掉了、嗯、所以我当时一度有觉得我好像快要溺水、嗯、可是其实我有穿救生衣但是我自己太害怕了、嗯、所以我自己慌了然后乱阵脚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快溺水了、嗯、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觉得是完蛋了、嗯、但还好我有想到水下猎人有跟我分享说遇到这个情况是一定是冷静其实你只要慌就真的是完蛋、嗯、对所以我后来就真的是马上要潜进海里我觉得反而是我潜进去赶快又游憋气游、嗯、游、嗯、然后调整一下节奏、嗯、然后就 OK 了
就好了
对
哇、wow, OK 那德西那时候在哪里
他有发现我
你有发现吗
我在拍他跟猎人们的互动、对我那时候应该也是下半身应该都是水应该胸下都是水、
对都泡在水里
对 对, 對所以因为我们还是有收音嘛有从耳机听到好像有人咳嗽的声音急促咳嗽的声音对然后后来看他就自己又游起来我觉得应该没事啊
应该没事
对应该没事
但是那时候还是有小小紧张了
有有我就想哎、怎么会突然就是好像是那个猎人有先去后来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后来没有没有他那时候他们都不在
他们都不在因为他们都跑去打鱼、
因为我可能呛到很多次
对啊因为我看到他们去拉你去
扶你后来有一个最后一次是我是真的觉得有溺水的感觉、然后我记得我游过去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就是他那时候
好那一次我可能
还没有意识到他还跟我说、你会再一次啊
对我还请他说、可以再帮我游往前游一点吗再往前一点
哇
对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让你觉得人生跑马灯是你觉得你这辈子采访经验当中最惊险的一次吗
我觉得算
了、你还有碰过比这个更惊险的
因为那一次是真的觉得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应该是我最惊险一次但后来我们的节目后段是拍渔船嘛我们主要是分水下猎人跟渔船两大部分、在渔船上我觉得就是另外一种惊险、另外一种
惊险哦
因为前面那个是有生命上的安全、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OK OK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下渔船的部分哦渔船的部分你们总共就是为了去拍北方三岛是哪三岛你来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
洪家屿棉花屿花瓶屿
OK OK 那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渔场吗
对就是那个区域就是主要的青鱼的渔场
青鱼的渔场、OK 而且呢每次都是晚上去捕鱼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要晚上去捕鱼是因为鱼有趋光性吗
对主要就是因为鱼趋光性、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利用夜间的时候他们的渔船都会打灯
对
什么水下灯、然后让鱼可以 聚集，然后他们再去捕捞这样子。
然后你说每次这个渔船作业一出去，大概都有几艘船是标准配备，大概总是要集体作业嘛，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
好，就是他们的清鱼的那种技法是他们称为所谓的三角虎技法，就是三艘船，主要一艘是母船，然后两艘的子船，然后两艘子船的功用就是不一样的。有一艘主要是聚光的，它的船上有很多的灯，然后让鱼可以聚集，然后聚集完之后母船就开始可以准备所谓的下网，就是他把这些鱼捞起来，但是就是他们要担心所有的母船会被那个起网机的网子给缠住，
是，
所以他们前面还有一艘子船要把母船的头给拖住，对，所以他们就一定是三艘船一起出去，然后一起作业，就是一个团体行动的概念。
OK， 燕山总共出海了几次？
总共出海了，其实真正的出海，渔船的出海是因为我们渔业署有一定的规定，所以它有要符合相关的证明的文件，然后之前要有些申请，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只有出海一次，但后来我们去补一些画面的时候，我们是用娱乐船、海钓船、海钓船的话它就是没有这些文件它就可以上去，所以我们其实前后大概出去两三次这样子。
OK， 那我好几次在电梯里面碰到你，然后你跟我说你去受训是为了这个事情吗？
对对对，受训主要是因为渔业署的规定，就是如果你要上渔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上所谓的研究人员的安全实务课。对，它主要目的是怕你在渔船上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办法自救。所以它上课内容就是它要跳水，就我要在那
跳水啊，
对，我要在那跳台上面跳水。
跳台有一个平台。
对，因为它希望是说如果今天在渔船发生危险，你到底敢不敢从船上跳进海里，它要你训练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
所以你们是在游泳池那边做训练？
对，我们就在泳池做训练。
okay.
然后要先灭火，你要会灭火，然后 CPR 就是基本的这些的安全相关的知识跟技能都要会。
跳水有没有一些标准姿势的要求，例如要怎么样这样子？
其实还好，
还好，
他就只是想要训练你跟测试你有没有那个胆量，敢不敢跳。
所以你用什么姿势跳进去都
没
有关系，不一定就是要像那种奥林匹克那种标准的入水姿势，不是，就是我只要敢跳就好，就是这个是逃生的技能。
对，因为我穿救生衣嘛，
对，
那他就觉得说如果你今天在船上，很多人即便穿了救生衣在船上发生危险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很多人是不敢跳进海里，
就慌了。 对，
对，就慌，但他说他要训练你这个胆识，你到底敢不敢跳。
那什么时候要跳？就是说这个有没有教你危机到什么时候就是你必须要跳？
他没有特别跟我们说什么时机要跳，就我觉得这应该还是看
船长什么时候
船长自己下的指令。对，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在游泳池跳台的时候是教练还有说他喊一次两次第三次你不跳你就没了，就你就 cancel 掉了，你就退训了。所以他就是要逼你说你到底敢不敢。对，
OK， 那你自己在跳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心里有障碍吗？因为你是会游泳的人啊。
其实我觉得会耶，因为我觉得是在那个高处往下跳，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是会有恐惧。对，所以我自己教练喊到二我才跳的，等到他第三次我感觉没机会。
所以他那个平台是有一定的高度，对不对？
他有一定高度，
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不是说例如说我们像我有时候带我儿子去游泳，他们也会训练跳水啊，可他们那个平台蛮低的，可能就小朋友觉得好玩就跳下去，所以不是，他是有一定的高度，
他有一定高度。
然后他会模拟，假设你今天是在海外遇到了一个比较紧急危难的状况，然后那个船是有一定高度的，
对，
那你有没有这个胆量跟熟练度就是毫不犹豫的要跳下去？
对，
哦，原来是这个。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说要做心肺复苏 CPR 的训练。OK， 那这个部分训练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就是跟我们以前上军训
健康教育、啊、
对，健康教育啊、军训课都会上嘛，只是已经很久了，离学校太远、太远了，都忘记了。但我记得那时候真的就是前面的老师他现在上课就一堂课上完、也没有什么复习时间，就立刻就一号就出来，然后就马上操作。然后我就是那个一号。所以就真的是老师上完然后我就立刻去操作，然后老师也是觉得说哎、你这个动作不对的话就直接扣分就没了。
所以其实是要评比，
他是要评比，是你要拿到一个分数。其实我有点忘记到是几分才能够就是过关，但是他是有一定的分数，如果你都被扣完你也是有可能不会过。所以我觉得渔业所这方面的课程训练其实是蛮严谨的。对，
OK， 所以就是说你所有的考核都通过了他才会准你上船，对不对？
对。 我就会拿到一张证书，然后再拿这个证书在、嗯、因为渔业署它还有其他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要上渔船拍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嗯、就是除了我们前置要先去上课拿到证书之外，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规定。
嗯，像什么？
比方说它会要求你说那你有没有找到适合的船家要让你上、哦、那其实这也是我们那时候遇到很大的问题是、嗯、其实没有人愿意让我上。
为什么呢？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找了两个月，然后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因为渔民都很辛苦，然后他们出海的工作时间也很长，而且在深夜，然后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嗯、因为他们当然就是自己要谋生，所以你上船他还要照顾你、嗯、他可能要忙着赚钱他还要照顾你，你也是一个负担，
而且他可能也会担心安全的问题。
对，他一定也会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嗯、他今天我上了他船，那船长是不是就要负责我的安危、
啊、对，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会对别人造成大压力，所以被拒绝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嗯、然后还有一个我后来才知道的一个原因、嗯、是因为我是女生、嗯、因为他们渔船有一个行之有年的从古流传下来的禁忌，就是女生是不能上渔船的、
嗯、为什么？
他们会觉得说，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欸，你这样是不是歧视女性、嗯、其实不是，他们也有跟我们强调说这个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子的、嗯、他们就是传说，就是老一辈的人都会觉得说啊，那女生可能比方说我们有生理期，那这个件事对他们是不干净的、嗯、然后他可能会对他的渔获造成影响、嗯、就是古老传说就觉得说、嗯、那他们今天的捕鱼的量可能就不会很好。
哦，
对，他们
是
有这样，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大家就先跟我说哎、欸，我要赚钱我还要照顾你的安危，然后第二个就说哎、欸，而且是你上吗？我说对，他说哦，你是女生那就不可能。
嗯，
每个人都给我拒绝，我就真的是找了快两个月。
嗯，
但后来又透过另一个朋友辗转认识到瑞芳的深澳渔港的另外一个船长，我觉得他人真的就是很好，他其实有禁忌，其实他有比较宽松一点、嗯、他就说女生可以，但是我只要不要生理期的时候上他的渔船、
嗯、
他就愿意同意、
嗯、
对，所以后来也是很感谢船长，真的是让我找两个月的最后终于有人愿意让我们登船可以去拍摄这样子、嗯嗯、
了解。哇、wow、那真的就是上了那个渔船，你们在渔船上待了几天？
其实就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那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就是你这一次生平第一次，应该也是目前唯一一次，真的就是待在渔船上、嗯、然后跟着船长去捕鱼的一些过程吗？
其实我觉得那天很幸运、
嗯、
然后也感谢船长他们很贴心，他们就是刻意选了一天就是风平浪静的日子、
嗯、
跟我们说哎、欸，明天风平浪静哦，然后其实你们要来的话可能来这一天会比较适合我们，所以其实我们登船那一天真的是风平浪静、嗯、没有什么浪、嗯、所以那时候其实并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
嗯、
但我觉得就观察他们的整个作业的过程，我也一直跟那个船长说我真的要向讨海人致敬、
嗯、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伟大了、
嗯、
因为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嗯、
然后在捕鱼的过程其实他很考验你的耐心、
嗯、
因为他用他的声呐可以找鱼嘛，然后明明就是有看到鱼可是鱼就不聚，或者是有鱼然后鱼聚的是不够大他也没办法捕、嗯、所以其实为了要捕一个鱼他们可能就是三四个小时就在等、
嗯、哼
等就是适合的时机点才能够把它一网打尽、
嗯、
所以其实这过程是我觉得很考验耐心、
嗯、
然后再加上其实过程也是我觉得是蛮危险的、
嗯、
因为那个机具在运作，然后如果真的不小心，我是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它可能就掉进海里、
嗯、
那还这么深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工作啦、
嗯、
对，然后再加上他有提到说就是我们那天跟他们出去他们其实真的是很贴心配合我们、
嗯、
就是让我们就一天一夜回来、
嗯、
但有时候他们找不到鱼他们是不想回来的
哦，
因为他们
在外面过夜，
对，因为他们要有
渔
获
嘛，他才要回来，不然他这趟就白出门了。
对，所以他可能会开到更远的地方、嗯、那如果他开到更远的地方他就不会是一天一夜、
哦、
那他所有的吃饭啊睡觉啊然后
洗澡
全部在那个船上、
嗯、
然后我有观察到他们睡觉的空间是真的是还蛮小的，
很小，
对、okay. 可是已经比以前，因为现在大家很讲究所谓的人权、
嗯、
所以其实他们的渔船有做很大的改善，跟以前比已经进步很多、
嗯、
但是再怎么样当时比不上家里的床来的大嘛、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嗯、
对。
那你们在船上怎么吃饭？
船上他们是有厨房的，
呵呵，
所以他们有人可以煮饭、对，就是照三餐这样煮饭，
渔工嘛，渔工帮忙煮，
他们会帮忙煮可能三菜一汤之类的这样子、
oh, OK。
对，
你有吃晕船药吗？
我有吃晕船药、
oh, OK。 你其实在这个采访生涯里面应该不是第一次坐船，但是第一次坐渔船对不对？
对，第一次坐渔船、
oh, OK。 你有没有就是觉得那个颠簸的程度跟你其他时候就是搭船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因为那一天其实拍渔船的时候真的是
风
平浪静的，但是其实我们后来有去补画面，我们坐海钓船，其实那一天的也是还蛮平稳的。
但我还是晕啊。
对，但是他还是晕船。
所以德西还是晕。德西是第二次有跟你就是用海钓船出去补画面。
对对对 对，
所以你怎么克服晕船呢？赶快吃晕船药。
我其实上船之前有吃，但我觉得刚上船好像没什么用，就是还是晕，那也就没办法，就是让他，也有可能是我在看画面，看那个小小的萤幕，一直盯着看，然后加上他会晃，所以可能造成我更晕。但就没办法，就是让他晕。对，
我觉得那个晕起来真的是太恐怖了。我就想到我采访的经验当中也蛮多次有搭船的，我觉得有时候跟年纪有关系。像我第一次就是住在船上大概9天哦，是去了长江三峡的那个三峡大坝，然后就是一路从四川这样坐船啊什么的，就是跟着那个大坝点，因为那时候大坝的还没有正式启用，那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大坝的水一淹，就是旁边的景就全部都没了，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像是最后去巡礼，看看那整个大坝启用之前就可能旁边的一些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一整个台湾的记者团过去，就还好，就觉得没有到会晕的感觉，可能那时候走的也是江吧，不是那种大海。对，但是后来我记得后来我到纽西兰采访的时候也是搭蛮多船，那时候感觉就有一点会晕。然后我觉得还有一次晕的比较严重的是那个40分钟的航程让我觉得就是很不舒服，刚好那天风浪也很大，就是我去从金门搭船到厦门小三通，哇，那个真的就是浪很大，那个哇，我没有想到会这样，真的是整个人到了厦门的时候真的是头晕目眩，有点太轻忽了，我那时候没有吃晕船药。
所以有呕吐吗？
因为我是一个很不敢吐的人，所以我就是一惊这样子，然后要接着的话就整个脸色都惨白，就这样到了厦门。我觉得真的那天根本就没有办法采访。对，所以我完全可以体会，就是像德西讲说那个晕了还要再拍，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不能说我今天晕了我要休息，那我今天就不拍了，没办法，就是德西还是得拍。
对
哦，所以真的是很辛苦。
对，真的蛮辛苦的啦。对，想要休息，但是会觉得有些画面没有拍到，就过了那一趟就没了，
就没了。
对，所以还是会就是撑下去把它拍好。
对， 对，所以我觉得新闻工作的压力就是在这儿，就是在现场画面稍纵即逝，再怎么不舒服，自己的身体就先忍着，就先忍着。
真的，
常常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那这两趟就是一个是出海，一个是到水下。那除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采访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我想新闻工作很特别的是，它是一种生命经验的累积。然后我们累积了这个很难的经验，但是我们也是因为观察到了一些现象跟故事，想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哪些问题。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哦，海洋之子其实要看的就是全球暖化的危机，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海洋渔业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震撼吧，就是可能是跟你出发前想的可能是有差，或者是说没有想到我们到了现场之其实状况可能是比我们想的更严重。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moment？
我觉得有。因为就是海洋暖化这件事情，平常我们可能从报章杂志看到相关的报道，或者是电视新闻，就是其实你没有真的深刻的去体验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不会这么有感触。对，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说就是比方说这一次去拍渔船，然后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应该一定会有鱼吧，怎么可能会没有？其实一直都是有这种心态的，觉得说不可能没有吧，就是我们到那边等了这么久。那像我第一次搭那个渔船出去的时候，其实那一天晚上真的很惨，真的没有什么鱼，可能只有2-3千斤而已，那对他们其实是非常少的。然后我们在船上，其实他们我刚刚提到说纸船嘛，那其实一开始还没有要下网捕鱼的时候，他们都是三艘船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去找鱼，就是用声呐去找鱼，所以他们都会透过他们的无线电然后互相的通报。其实他们通报的时候，我们又把这段声音就是录下来，他们就真的讲真的很没有鱼，没有看到鱼什么的，
很失望
很失望。然后真的在下的时候也只是加减下而已，就真的是那一个晚上，我们从中午12:30就出发了，然后一到隔天才回来嘛。那整个晚上其实最后的收获其实真的就是2-3千斤，其实是很少。然后其实他们的油钱很贵，他们三艘船一起出去油钱很贵，他们一趟成本可能就是6位数字，那他的收获又这么少，所以他们那一天可能就是赔本。所以我就觉得天哪，所以鱼其实真的是很 少很多，就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我们就觉得，哎，大海这么大，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鱼，但其实真的捕上来的那一天的状况，如果以那天状况来说，是真的很少。嗯哼，对，嗯，
所以这个是跟海水的暖化升温有一些关系。
对，我们所以我们后来去找了一些学者来分析，他们也认为海洋暖化这件事情，可能就会让比方说一些微生物啊，或者是藻类，他们也不好生存。那这些都是可能是鱼他们会去吃。嗯哼，对，那就变成是一个食物链的问题。对，就如果今天是食物链瓦解，很多生物就没办法生存。嗯，然后老师就是教授他们觉得，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嗯哼。对，
所以这的确就是一个警讯，就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可能离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很远，我们每天在餐桌上想要吃鱼就买得到鱼，对，不会想到说，哦，原来其实这个鱼要出现在我们餐桌上，对渔民来说是越来越困难了，就是这个捕鱼。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对消费者而言，他有很多选择，我们可以国外进口鱼，但其实很多人在吃青鱼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其实都不是吃台湾的青鱼，大家有没有印象？可能我们都会去吃挪威青鱼，挪威青鱼其实很多，但其实我们台湾的青鱼，大家反而会忘记我们其实自己有生产青鱼。然后我有特别去问一下老师说，海洋大学老师说，为什么我们大家不选择吃台湾的青鱼？
对，
其实老师是提到是说，我觉得主要可能还真的是它的肉质跟它的口味还是有差，因为挪威毕竟它就是北大西洋，所以它比较冷。然后它的肉质比较新的，然后大家都会选择好吃的。对，但如果今天真的要支持，因为我今天做了这个渔船拍摄，所以我支持它的鱼面，
其实它是台湾青鱼，大家多多选购台湾青鱼。对对，哇、wow, ，OK， 所以就是这个海水暖化升温，其实对台湾的青鱼产业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冲击。那德熙呢？你这次这样子自己亲身经历，就是包括去拍了《水下猎人》，然后也就是跟着燕山出海嘛，去看了这个
北方三
岛的渔场，对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回来是不太想吃青鱼，
不想吃青鱼，为什么？反而
在青鱼车上，
对，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为了追求一颗箭头，是我希望。有一颗箭头是因为他们青鱼到时候上来的时候会把它全部堆在那个载运的车上面。我想要有一颗箭头是很多鱼在载运车上面在路上行走的感觉。所以我为了要拍那个箭头，就是我也爬到载运车上面，然后躺在一堆青鱼堆里面。就是青鱼堆变成我的棉被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被一堆青鱼堆就是包围着，然后拍那一卡。对，所以
你有穿防水衣之类的吗？
有穿那个青蛙装、啊、但是其实青蛙装你袖子啊什么还是都
手
背还是都露出来，然后领子这边回去就是整身还是会有一些鱼腥味啦、啊嗯、应该说蛮重的、嗯、所以回来就有一阵子都不太吃青鱼、嗯、对，但拍这专题我会觉得就是还是会感受到那个危、嗯、我们可能有时候都太觉得理所当然，就是啊反正想吃鱼就去买嘛、嗯、但没有想到说就是其实渔获量是真的明显的有减少蛮多的，回来就默默的会开始比较珍惜食物了、嗯、对，是真的有差，对，
嗯，哇哦、嗯 wow ，所以最后啊，就是如果我们借着这个节目的平台，也可以请燕山还有德熙来帮我们做个结论。你采访完就是关于这个海洋暖化，就是渔场关心台湾渔场的议题，你会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什么？
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气候变迁跟暖化的议题是真的已经在发生了，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平常的一些小行动，不一定要针对海洋啦，因为其实气温也是一直创新高嘛。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小行动都可以就是抗暖化的，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慢慢的从自身的生活当中去履行一些行动，因为真的是做了这个专题之后才会觉得说，哎，其实海洋暖化的问题或者是气候变迁问题其实已经真的是很严重了，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刻不容缓、嗯、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哦这个好口号好老套、哦、但其实这真的是事实、嗯、对
OK 德熙呢？
对，其实我的想法跟燕山差不多，我就觉得就是可能暖化这个议题可能对一般人来讲会觉得很远，或是可能会比较，当然近几年好一点了，但可能很多人还是蛮冷感的，就是觉得暖化好像就是可能天气变热一点而已啊，可能不会影响到自己生活态度，可是其实已经影响到了，就是连我们最基本的吃可能都被影响到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就像燕山讲，还是平常可以环保一点的话就环保一点，就是自己做得到的就尽量去做这样，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燕山还有德熙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就是他们的这个《地球的极限：海洋之子》这一集的采访甘苦谈，以及他们在 暖化现场看到所见所闻，以及就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心情，还有对于这个全球暖化的事情跟议题，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身边做哪一些事情来尽点心力哦。那也欢迎大家哦，就是可以锁定我们的地球极限的系列报道，我们会陆续的在台视的平台跟大家见面。那么关于呢，对于我们这节节目，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 feedback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脸书还有 IG 平台留言。那一起看世界 podcast， 我们就下次再会咯，拜拜，
拜拜，
拜拜。